在我们的身上，行在我们的当中，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当我们群众的心意，我们在里面找着你的心意，你的心意也在我们的里面，不只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你的心意也从我们上彰显出来。哦，主啊，你的心意跟你的能力是分不开，你的旨意跟你的作为是分不开。主啊，当我们找到你的旨意，你必定会显出你的作为。哦，当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心意，你必定会彰显你的大能。哦，主啊，当我们活在心当中的时候，主你的权柄能力必定会透过我们彰显，因为你要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你要建立的国度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要国建的国度在你的百姓，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哦，你要借着你的教会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主啊，我们就说是啊，你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靠你，顺服你，当我们相信你必定会保守看顾供应，甚至你会大大的恩高恩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必定会在你的心意当中，你要用我们来成就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不再求只是说你的同在，我们这一再求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在你的权柄人当中，就是你同在的时候，就是你同在的原因，就是你同在的结果。哦，像尼哥底母说，若你没有父神，没有神的同在，怎么会有神迹奇事？你就说，人若不重生，断不能够见你的国，不能够进你的国。主啊，主啊，带领我们。哦，圣灵，圣灵再次的浇灌我们。哦，主啊，圣灵，圣灵再一次的你的灵翻转我们。哦，在我们里面不仅做充满，做加添力量的工作，也做那炼净的工作。哦，好像那五旬节的那个的经历，五旬节的那个见证，主啊，不断不断，不是只发生在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发生在2000年的时候，是发生在我每天的身上，每天每个人的身上，发生在你的教会的里面。诸位，主啊，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乐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用的灵来浇灌我们，用的灵来释放，来安慰，来鼓励，正用的灵来充满我们。说主啊，主啊，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当中坐在那宝座上得着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就是信靠顺服你的人，就是遵守你的命令，以至于表明我们是爱你的人，因为你答应我们，确实你答应我们。哦，爱你的父也爱他，哦，要向他显现，你要向我们显现，你总要向我们显现。哦，主啊，让我们在初代的教会怎么天天活在你的荣耀的里面。主啊，让今天的教会，让我们也活在你荣耀里面，而不是在外面的环境，不是在外面的环境是顺或利，是高是低，是在你同在当中。主啊，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你的心意，主那荣耀的心意，荣耀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的，我们真像愿意像棵树栽在那溪水旁，主啊，是那活水的江河。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棵树，虽然好像小小一棵，但在溪水旁它就不断的壮大。哦，主啊，小小棵，但在溪水旁就不仅要壮大，而且要多结果子。主啊，让我们成为这棵树，成为一个可以在你面前享受领受恩典的树，也成为一个可以叫四周的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也得到恩典的树。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主啊，再次说，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主啊，当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灵就必定像活水江河一样要涌出来，你的圣灵的工作好像活水一样要涌进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满足到一个程度，叫做福杯满溢。哦，好像圣灵的工作也从我们身上不仅涌进来，也从我们身上流出去。哦，叫我们四周都因着我们缘故与我们一样，能够看见，能够经历，能够尝过什么叫做主恩的滋味。 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哦，真是从岁首到年终，你真是用的恩典成为人岁的冠冕，因为你常常的，你不断的，主啊，你就向我们的显现，向我们来说话，你不断用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安慰，做鼓励，做劝勉，甚至做更新的工作。主，我们真知道你确实是天天都以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身上更是我们的头上都带着这个恩典的冠冕。哦，因为我们的见证，哦，主，我们的荣耀，因为这是你的恩典救恩临到了我们，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恩典要从我们上能够见证出来。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主啊，主啊，得着我们，哦，你的灵不断不断地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在里面有极大的满足跟喜乐，心中有极大的盼望，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有不仅是有信心能够不妥协，有信心能够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的人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道路，这个环境都能够显得是何等的扎实，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是有根有基的，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根基。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再次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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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OK, 感谢主。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25节，基本上这是一个结论，你可以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一个结论，但是一个小小结论。那说小小结论不是这个结论不重要，是因为这个结论常常发生，所以你读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类似或是非常类似的话重新再出现。那在整个的马太福音当中，我要提提是常有类似降道出现，那当时这边讲真蛮完整，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呢，马太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能在任何的这个他所记载的里面，总要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来他做的是什么。他来做，就从这个小结论里面，我们看见主所做的，他的整个 ministry 是什么，而且带出的影响力在哪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带出另外一个你需要注意到的，在整个的记载的里面啊，特别对照这个马可跟路加，他的时间有时候跟马可路加不太一样，有时候好像类似的事情，但是好像他放的那个时间呢，好像如果这三年半的服事时间，他没有照这个时间表这样的次序向后来排。马太很看重的是照这个的，他去哪个地方来谈，意思说他对着哪一群人来谈，他是到哪个地方对着哪一群人。你这样的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马太虽然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但是你看到他记载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的事工，不是只是坐在犹太身上，他去的地方，他走的地方，他所面对的人，你就知道主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全人类的弥赛亚。当然从这经文你就发现还有第三个很重要，他不仅是讲神的道理，他很注重的是把神的道理彰显出来，意思说神的话这样的说，应许这样说，他是一个把神的话语所谓的实现出来的人。施洗约说天国近了，其实他刚开始也说天国近了，但是进到 ministry 的时候，他不再只是说天国近，他甚至很有把握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当中。他来不是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他来不是讲一个抽象的道理，他来的不是讲一个将来发生，因为从某家讲将来现在你也很难说对不对，因为事情还没发生了。不过主耶稣不是讲将来，讲将来没有错，不过他现在从现在开始，他讲将来的时候一定讲现在，现在代表将来的发生，现在是刚开始， 将来是一个所谓的全部的完全，现在是一个叫做，如果说一个经历，一个，那后面是一个所谓 fulfillment。所以整个的讲到 kingdom 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这个一定需要有的，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天国已经发生了 ，is already here， 已经在这里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全的 finish。所以用这句话叫做天国正在进行。如果天国正在进行的话，那你要问了，为什么天国不马上就结束？也 OK， 就说升天好了，主耶稣就可以来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还在一段的，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的时间，第一次来升天，那段时间很短，只是33年半的时间。坦白说，真正的认识他，门徒跟着他，所谓的他 build up 他的团队，来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使命给我们叫做天国，也不过是3年半的时间。但是从他来升天，回到父神右边，差遣圣灵下来，直到今年，已经2000多年了。你一定要问为什么？甚至他复活以后，门徒马上就问了：“哎，主耶稣，你复活就在这时候吗？”读《使徒行传》。那4天当中，门徒等4天等了好久，他们认为可能，甚至包括初代的教会，包括保罗在内，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主的再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没想到一待了这2000多年，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见证一个重要，这个跟教会直接的，跟教会是这个关系是分不开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先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建立一群为他所用的人，建立一群是要用，是他用生命买赎过来的人，不是证明，不需要证明，你行也行，你不行也行，他永远是救主。不过他让人知道，让我们信主人的知道，也更是让那还没有信主人知道，耶稣来，他来的弥赛亚最主要的工作是改变人的生命。那这2000年主在做什么？你读教会历史，你就发现主从来没有停止做这改变人的生命，把人从不信主带到信主，继续做，把信主人带到为主可以使用，不是做信徒，要进到门徒，进到门徒最后要成为使徒，使徒不是那12个人，使徒不是初代教会那些跟着保罗跑来跑去的人，使徒是神可以差遣的人。到一个程度，用圣经叫人数满了，这另外一角叫日期满了，这个我也搞不清什么叫，什么时候才叫人数满，什么时候叫日期满。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赶快复活，耶稣说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只有天父才知道。我不能够说那是奥秘，神要我们注 focus， 不是在他什么时候来以后，我们就这个，只是想到这个荣耀富贵啊，这种是让我们学习是否能够在我们的有限的人生，或许在我们还没有走以前，主已经来了；或许我们走以后，主再来多少年再来不晓得。但是有个重要目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主、可以被神使用的人。如果这个 point 不 understand 不了解的话，我们很难明白主耶稣的教导。因为很多人这个信主啊，要找个秘诀立地成佛，有没有这样说？一下就说修养就成仙，这人的观念，信耶稣了，有些想法有1、2、3、4、5，我要的都有。那如果说这个不太俗气的，要俗一点，说1、2、5、6、7、8、9，我要这样。有些时候说 no， 你这个人我要全然得着。从生命开始， 从智慧开始，从能力开始。所以当神在你的身上做建造工作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这个说生命做工到程度，你的生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也做工到程度，这个生命是可以彰显神能力的生命。可能你听我这样讲的有点复杂，其实在我心里就很重要，很简单，两个观念。我是一个活着有目标有方向的人，因为不是我定，是他定。我不需要去找，我不需要去研究，我不需要去研发。现在很需要叫我们做梦想，现在用的现在叫做发梦啊，不发想，现在不用做梦了，我都学在还在学中的。什么叫发想？这种我也不太懂。做梦就做梦，现在已经不流行讲，我们叫做梦了，我们做一个发想的人。我不需要去发想，我只要知道神要做什么就做。哦，我们怎么才有这个领袖的能力、魅力、什么力？看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我知道有主耶稣基督，我什么能力都有，包括神的能力我有。虽然我永远不会变成神，这你要相信啊。那牧师，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不是我想，是主耶稣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我认为我了解的还是有限，我甚至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的出入，但是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不是为了我怎么有效的，我怎么能够把一个教会啊，一个事工啊，或者有效的把弟兄姊妹建起来，我一直在寻求到底我人生活着是干什么，我人生如果是属于主的，是怎么为主来活。那对外讲我搞清楚了，所以我只跟告诉你们，这是我所了解的。我搞清楚以后，我就说这就是我活出来的样式。这我要说的，在讲啊，礼拜六的时候啊，那个整个敬拜团大概上百，普通他们都来到了，到齐应该有上百人。如果家属都来到，不过那天没有家属没有来。如果家属来到，大概有几百人。我们敬拜团。啊，就一个年终的感恩呢、啊。那当时我要讲一些话啊，我们就做一些。我真正看到整个敬拜，我们都在提升当中，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完了以后呢，应该是主领的啊，有些的分享啊，就大家分享主领的分享。不过建行牧师就听我分享完以后，我以后就像难得欧牧师在这里啊。但从某个角度也是也用他们的话，这是我们的欧牧师做主任牧师最后一次来我们当中啊。那当然以后不能不来哦，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啊，抓这个机会我们要欧牧师带我们追求。因为上次的时候是几个主领的主领，那届是包括乐团啊，包括乐手啊，敬拜团都人到，所以一百多个有应该有一百多个，那天有没有到这么多我也不太清楚，我没有去数。Anyway， 我没有想到要做这个，真的我也本来是照我的 schedule 给我看到，我还讲的蛮准时的，讲完就停。那完以后还有半个钟头时间，就他们要做见证，然后再有些分享。没想到建行牧师那男的就把麦克风交给我。既然是这样，因为我提过好几次。敬拜团在教会历史里面，敬拜团或敬拜的人，敬拜长跟讲道的人，在整个教会历史是很重要，特别对会众来讲，从某个角度应该是最靠近神的人，应该的，是不是那另外一回事？你不靠近神怎么敬拜？千万不要把敬拜带成是，我今天我唱的好不好？你们觉得感不感动？急着觉得这个唱的准不准呢 ？No， 敬拜永远是对着神，只是因为你对着神，我们被你带上去一起对着神。那传道人是什么？传道倒过来也是要把我讲这么大，不是我你听的，你觉得我讲的好不好？有没有道理？好不好笑？好不好这个好玩？是说我讲完以后没有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有一天呢，我看到 给伟的牧师这个他讲到有他说你每次听完道你总要问圣灵啊你今天要我学的是什么然后为自己祷他的回应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呼召啊你们出来起码我没有还没有看到可能他有也不一定我不晓得这蛮有道理到底我讲完道以后或者传道人讲完道以后你有回应吗什么叫回应你有个决定吗有个决志吗不仅决不是举手那个就你有个领受吗今天神对你说什么然后对神有个回应神啊这个我需要克服这个是我的软弱如果今天神的话题如果这是神的话安慰你鼓励神啊谢谢你然后我继续往前我不会停在这里我不会在这个忧伤的当中过去重重问好像一个有人这样说了一个动物受伤最喜欢的就舔他的伤这很可怜的事情你需要往前走所以有人说了这牧师你怎么撑得住你一定要往前走因为我是属狗的所以一个手掉了沟一个狗跑到沟里面或者人泼他一盆水他干什么他就甩甩就往前走了你还在那边舔你的伤吗你一辈子就舔你的伤吗你说你的人生很坎坷我要告诉你我人生也不这么容易有人听我讲好几次再讲就听就烦我初一时候父亲就不在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人生是那当然以前往前走不知道怎么走因为就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因为看到我人生这么软弱我知道往前走走到哪里我知道可以走到哪里你觉得是我的本领吗这就是你信耶稣的原因啊就是你信耶稣的应该有的结果啊你是一个往前走的人不是走在自己的道路里面是走在主的心里面而且你必定能够走得上去因为主耶稣陪着你走复活主升天主做了右父神右边主今天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不要再告诉我说原生家庭我同意当然受影响难道我不受原生家庭影响但我常觉得感谢主啊我原生家庭在那个困难当中我相信我看到很多跟我同年的不见得遇见过 OK 你说你好倒霉这是一种讲法我说我好幸福我不说因为我的苦阿 Q 精神说我父亲走得早我很幸福我没这个意思就我学的东西我看见的东西是别人没看过没有学过的就我读大学好了真的如果这个班里面有些的活动我只要交了一次这个活动费那个大概有两三天我没有饭吃的你们没听过就是所以我跑到台中去那个夜市买一大堆香蕉所以每次饿着就两根香蕉所以我对香蕉很感冒吃太多了这偶尔吃吃可以哦我觉得好、哦、你好可怜好倒霉我才不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可怜我这是过去了可怜日子也过去了被人家这也过去了我讲这个不是谁因为主耶稣来就去找那些大家认为可怜的人包括人家觉得你可怜你觉得自己很可怜但是神一定要把你翻转过来把你翻转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啊，就是啊，这个很自我很老我的就什么都以他为主其实我觉得因为他没有经过人生的一些困难没有碰过那些真的玩不到那个程度叫走投无路了不到的时候你觉得真的什么都没有当你觉得你需要禁食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想要禁食你只能够真是学习经那感谢主啊所以到现在我想我的生活还是蛮简单虽然有一阵子真是我觉得好像比较丰富我不能够到一个程度我要什么就有什么不过你真是想要东西你稍微的安排一下你大概还是可以找出不过一阵子以后你就发现人生不过如此 所以我要感谢主，是主把这个人的盼望带给我们。所以信主一个很重要，再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从信徒，因为你不行嘛，希望你信的那一位能够帮助你，但不要停在那里，只是要好帮助帮助帮助，你要调程度，神啊，我在你的心当中，你在我人上，你的规划是什么？当你那个叫做门徒，门徒规划完以后，你就发现神，你就知道神在上的安排是什么，神在身上的这个所谓的你没有的，所以你很难知，很能知道这不是你有的。我怎么有这个？在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读大学，我要的就出来赶快做事，但不读书不行啊，要读书。那时候我读纺织，是我不能说这为缘，我大概我有本领也知道纺织，读理工啊，我读不上去。不从另外讲，我也觉得很好啊，因为绝纺我在家买个两个机器就供二十四小时，我也开始更有生产力啊。但我要说在这里，我从来没想我要出国的，我有能力吗？我有能力在出国弄完，那他在后面你选很多。甚至我说有能力就传道人，甚至我有能力回台湾，甚至今天做了这么多年在灵粮堂服侍，包括最后过去这十年头尾十年能够成为主任牧师，那我还能够明白，从一无所有，从某个角度来，在主里面样样都有，主要我所做的，他总要把我所需要的力量给我。所以我想我不是一个天生我就说多么属灵啊，多么的老练啊，因为我真的活在恩典里面。但是祷告你会发现，这不是批评论断，甚至我们自己要检讨一下，甚至我都要检讨一下，你真的活在恩典里面。那我自己的所了解，在恩典里面怎么会埋怨呢？在恩典怎么会批评论断呢？在恩典里面你怎么会嫉妒贪心呢？所以有人说，牧师为什么对弱势这么有负担？你怎么这样子说？因为他们需要恩典，他们需要有人了解，他们需要恩典。 OK，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小小的结论，我用刚刚做一个开头，不会讲可能太多了一点。23节到25节这几节经，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OK， 这是一个小的结论啊，不是说小，是因为不重要，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结论在马太福音里面大概出现了四五次，那最明显一次大概是重复讲这第九章。这边讲到耶稣走遍加利利，我上次花一点点的功夫讲加利这个城市。从某个角度来讲，加利最先的时候是外邦人比犹太人来的更多啊，这个是一个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那边外邦人太多，这个叙利亚这些统治人太多，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这个归于这个叙利亚这个来管理这个城市来管理。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地确实是从生活来讲是蛮丰富，因为就在加利海啊，那个大院啊，那因为在海这个应该不叫海了、啊，海要变成咸水，就是淡水的，这个所以呢，旁边那个的湖边呢、啊，应该是一个大湖，这样湖边，那但是这个的灌溉啊就很方便，所以呢，它农作物啊，所以成为一个所谓生活蛮富裕的地方，所以蛮多的这些的人就住在那，但外邦人住在那以外，还有一些犹太人住在那，就以这个回去。不过对一些近迁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去到那个地方跟外邦混在一起，是 这个是不够敬虔，不够属灵，我们为主受苦，就不，有些还是回去。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花了蛮多时间在加利这个地方，基本上一个里面的犹太人他要服侍他们，意思说他要把这个真理带给他们。当然同时也面对一群的叫做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耶稣一开始他的 ministry 就是对世人的，不是只对犹太人，是对所有的人。所以你读了这些走遍加利这个地方，其实 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呢，照简经要告诉我们，这时候已经有蛮多的乡镇，蛮多的乡镇在里面，就一伙人一伙人集中的地方，可能包括现在的地方并不大，不过但还是有它的范围，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乡镇啊、城市等等，有大有小。在那时候，照这个好像九十一分说，大概已经有100几个乡镇城市。所以我只给大家一个观念，其实加利是蛮热闹的地方，不是很偏僻，不是很可怜、很穷的地方，只是从犹太的角度，只是有点的被看不起啊，就你们这样就为了世界，为什么就跑那边去等等，那跟外邦混在一起啊。不过从生活角度啊，确实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这边做一件事情，他走遍 ，the point is， 他花了一些时间。意思说，虽然这个地方大，人也多也复杂，但是呢，主耶稣花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所谓的传福音。OK， 那底下怎么传福音？就两个，再加一个，在各个会堂教训人。OK， 第一个。一个是在会堂里面，一个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刚刚我讲解释蛮多的城市，会堂就是犹太人集中的地方。照历史告诉我们，大概有10个男人，犹太人的男人，10个男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在当时。所以呢，如果这个乡镇有10个男人，当时男人包括他的妻子，包括孩子，就有10个家庭，但是以男人做主。如果来算，所以有10个男人在一起，他们就成立一个会堂。所以呢，基本上没有叫牧师啊，没有，就可能他们需要的时候啊，就中间这男人当中有些比较资深的做长老啊，就可能轮流，或者有个管堂的，就他做那个堂的负责人啊，到时候处理一些的这个会堂啊、聚会的这个事情啊等等的。那如果有大的节期，还是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参加这个节期，不基本上他们的生活，你可以这样的说，从现在的有点像我们，如果你现在的大量有点像我们叫分区，有东区、西区，或许有点像小组，有大的小组、小的小组，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是的，所以主耶稣进到他们当中服侍，很明显的，这边讲到会堂中教训人。那主耶稣从大一个角度来讲，他在教训。那以会堂的教训来讲，是以旧约为主。当然，以旧约为他的这个 text， 就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教材。那教训就是把这个教材，比如说把旧约的律法用成为他的教材，然后把这个律法把它解释出来，把它衍生出来，这个叫做教训。所以呢，主耶稣法利赛人也是用旧约的，耶稣也是用旧约，不过法利赛人用旧约的时候，这带出很多的，所以到了法利主耶稣那个时代，这个旧约的律法已经多增加了400多条，是这些所谓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因为解释的缘故，所以需要把它解释更多一点。 OK， 不要守安息日，但万一安息日有事情做的时候需要做，你怎么办？这是犹太的历史学家九西弗说，这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因为安息不能够超过一里路，所以呢，安息，所以我在那是礼拜六，所以在礼拜四啊、礼拜五我有空的时候，我到他家要走2里路，所以我走到一里路的时候，我就用现在讲的话，我就把一个牙刷、把一个毛巾呢，就放在一个石头底下，代表什么？代表我已经回到家了。 所以呢到了礼拜六我要去他家的时候，我要走两里路，所以我走了一里路，我就把这毛巾啊，这洗脸巾啊，或者内衣内裤啊，或者一个什么衣服啊，就塞在那里啊，然后牙刷啊，用现在听得懂的话，当然有没有牙刷我也不晓得，不拿着就变我已经回家了。所以回到家以后我就可以再走另外一里路，我就没有犯律法，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用这个来解释我安息日的时候我没有犯律法。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在有一天呢、啊，是清风执事回来告诉我们、哦、我们找不到他，因为他就去，那时候真的那好些年前上网不太容易，你要跑到旅馆去才有，那去到一些旅馆，甚至有些旅馆到某时候就不给你上网，而且在客厅啊就关，那时候因为现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上，以前嘛，所以他带他的 notebook 到处跑到旅馆要上一下以后、大概就，所以他走上还在走，他看到有两个以色列的这个妇人跟他，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啊？最先他两个女的晚上还去找他，这个他觉得大概要，然后两个求啊，拜托了，拜托拜托，要帮我们家。后来最后他也不好意思，就跟着去，就去到这个家里面，去到家里面干什么？因为家里面有大人有小孩，还有男人呢。那请问主，你们要干什么？他我们的因为是安息日，我们冰箱里面灯泡忘记关了。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把灯泡给它关掉？那你们把冰箱打开不就关就可以？但是是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这时候就找一个不是犹太人，你们犯律法，我不明白，我们不能够犯律法。所以完以后，清风跟我们讲说，我们说你刚跑哪去？跑人家，我说你这有朋友不？他被两个抓去干什么？只是冰箱那个灯没有关掉，就把它关一关，就是因为你一关就是做工啊。主耶稣说 ：“No No No， 我安息日可以这个医病的，我安息日这个门徒在走，看那个碎纸熟是可以拿来吃的。”这都做工怎么可以？因为碎纸这样一磨磨就是做工了。也就是说，那如果安息一条，你家一条牛丢到井里面，你要不要救他？问完这句话，不要这么装假话。你觉得值钱的东西，你就犯安息日。哦，他们犯安息日，我就悔改认罪啊。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的教导也是教导。但跟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叫安息日是为谁来安息？安息是为什么？安息是给谁的？安息是神为人预备的，不是祷告为这些环境来预备。你真正安息面得着安息，常有人说牧师要不要禁食？但禁食为什么？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啊，你进食会让你这个哎呀会身体影响，我觉得你不需要进食。我讲一句话可能你不同意，进食一餐就好，你千万不要问我进食要喝水还是什么，没什么意思。对我来讲，因为我走过这一个，我觉得到最后进食如果没有带出一个所谓的人的自洁，请问你进食当中你会胡思乱想？进食当中你还会生气还是生气？嫉妒还是嫉妒？恨人？进食三天以后更加嫉妒，那你进食干什么？然后祷告进食还跟我说，哦，进食多少天？哦，你一天我三天，你一餐我三餐。我不是说进食不对，我是不是进食的所谓你的操练甚至容纳方法操练不对，我还是要问你进食了解什么叫进食，那个动机在哪里？甚至有些人说进食我不能够做这个啊，以前都为了做这个，这个没有时间做另外，刚好进食我就放下这专心多点心做另外一个，这叫进食吗？也没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过有一次、啊、 我 在美国 在那不过有一对夫妇来找我们，这我们的一个姊妹把他带过来，我们在祷告会，一对夫妇是传道人夫妇，完了以后进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姊妹很关心我们，所以呢跟我讲一下啊，在因为我们教会大家都认为是应该从一个角度很保守，是福音派。我说到欧牧师怎么被圣灵更新的，所以这对夫妻呢就马上就哎，天牧师听说你会讲方言，那为什么不常带着大家讲方言，或者你讲完带着大家讲？还讲牧师你要怎么样讲一些事情，然后另外讲一件，牧师我告诉你我们从以色列回来。我说哦，很好啊，去看看那边呢，去等。哦，没有，我们在那边待着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不，两个月还要几多少天？那现在要回台湾。那我说干什么？我以为去进修啊什么？哦，没有，我们在那边在安静在等候。基本上都四牧讲话，牧师没有讲几句话，四牧都会从头到尾都在讲，这蛮麻烦。那完了。牧师我告诉你，你要知道我们在那边等候，我的牧师在进食祷告，哦，那很好，他进食41天，我说那更好啊，不是这么多人能够进食这么久，起码他这身体啊肠胃啊 要不错才行。OK， 我然后在那天的祷告，我告诉各位，我灵里面非常乱，很快就把它结束，没有事情发生。完以后，师母坐我旁边，他师母坐，然后牧师坐旁边，有一个比较长一点沙发，就是大概坐三个，那其他我们围一圈。哎，牧师，听说你会讲方言，那怎么不多操练的？还不会讲另外一件，我记不来的。那讲完以后，最后他还蹦句话，你看我牧师啊，在那个，那我当时还问啊，回台湾在里面不？基本上他讲不出来，他没跟我讲他干什么。好像回台湾干什么，还是为什么要出来，我都搞不清楚。外头讲我牧师进食41天，最后我就知道问题在哪，到牧师进食41天，他比耶稣还多一天。千万不要因为你进食夸口，你会犯罪的，千万不要因为你做某种属灵的事情是好的事情，但你做的动机不对的时候，以那个为自信的时候，你看我进食，我应该比你们，所以神应该更加听我话，神应该更加的恩宠我，你一定会出毛病，我大胆说你会犯罪。你会犯罪，起码你读这个，保罗说，我讲方言比谁都讲得多，但从来他没有做夸口。但这反过就说，如果你要求恩赐，求一个造就人的恩赐，那相对的，如果讲方言没有犯方言，根本就不要讲，因为不会造就人。倒过来讲到预言，那反而因为大家听得懂，会造就人。在哥林多教会就说，我讲一些你们听不懂，比较属灵。保罗说，你听不懂的，我才不属灵，因为不会造就人。不是那个恩赐的本身，是在于那个人的本身。你以为讲方言就属灵的，保罗说 no， 因为讲方言只是表明你会，那别人都不会。那你搞了半天讲了这么久，别人听得懂吗？有被你讲方言受到益处吗？如果没有的话，保罗说 you shut up。 这是生命的问题。你说方言错吗？哦，当然不是错了。保罗说方言可以造就自己，可以造就自己，你的灵命各方面，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在传，所以 teaching 是很重要。其实我讲了半天，那很多时候呢，这些都是叫做会堂，都是所谓的起码是进阶的犹太人啊，都是懂得律法的。那主耶稣我们要花功夫跟人讲律法，这都懂啊，我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长大的，我在青年这个牧区啊，这个成人牧区啊，我是受这个装备的，成人的这个装备，要问的是在这里， 你的装备是主的教导吗？还是人的教导？主的教导还是人的教导？是人的意思还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从来他的教导没有跟旧约冲突，倒过来他会把旧约讲得更准确，真正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解释什么叫安息日，他解释去，而且他讲完以后是要叫他做得来的，不是装的。你守安息日，你有安息吗？讲最简单，你天天每个礼拜守安息，你真有安息吗？或者在安息日那天本来应该安息的，你有安息吗？那安息日那天还跟人家吵架，我夫妇的早上来崇拜，我们说我们的安息是在礼拜天，那下午就开始两个人吵架，那安息是什么意思？甚至我们开会礼拜六开会，如果说安息是礼拜六，开什么会不能执事会什么会，在执事会里面就吵架，这有安息吗？所以第一个，在会堂里面做教训，这个就基本上是 teaching teach 或者 teaching， 看你怎么说，这很重要。主耶稣的 teaching， 这是我做一个做传道人，这是我了解什么叫 teaching 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到底我没有把主的心意把或者神的心意讲得清楚明白，以至于我需要了解主耶稣。他马上就进到这个登山宝训，经上这样的说，意思说经常这样说不可以杀人，比如这样说，那很多人解释就解释不可以杀人，经常说不可以这个淫乱，那很多人解释这样，那主耶稣更进一步说你恨人就是杀人，甚至恨人当中讲一句话叫做魔力啊什么，那是随便藐视弟兄的话，你这个笨蛋，你这个什么蠢。所以在我讲到的时候，以前在牧会做一个妻子的，做一个妻子的都是主人的，你怎么会叫你的丈夫叫死鬼呢？然后叫你的儿子是小鬼，所以你家就一大堆鬼。哦，这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信耶稣，你要又来，当你信了耶稣，当你被圣灵掌管，你讲不出这样的话来。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还是随意可以讲，一发火就骂你的丈夫是死鬼，很明显你的生命需要重新的检讨一下。一看到孩子不顺眼，你这些死鬼小鬼，就你讲不出这样的话来，不论你这个话已经多通俗，已经多习惯多久， teaching 要带出生命的改变，不是 teaching 只进到更多的宗教的行为，或是对于所谓的教育的了解，然后守住这个才对，那个才不对。要紧的是你活得出来吗？是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吗？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会上面教训人，我想这个要慢慢。然后底下做，然后叫传者教训人，第二个叫传讲，所以一个叫教训，一个叫传或者传讲。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叫传讲天国的福音。那这个就主耶稣把整个来到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神的国在地上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所以在 teaching 当中你要了解神的心意。第二个，如果你了解神的心意，你怎么把神的心意活出来，或以神的心为中心为重点，在地上怎么建立一个叫做属神的国度，是一个神掌管的一个环境，绝对包括人在里面。国度 kingdom， king 就是王， dom 就是影响的范围，可以这样说，有关的范围，基本上 dom 一个翻译一个范围，一个王所影响的范围叫做他的国度，用这个用在神身上，神所掌管的、所影响的范围，这个叫神国。这个范围从人开始，还有包括人所接触的环境。所以神有没有在你我生命掌权？这一个，你我如果神在我生命掌，那你神有没有在我的事业上掌权？有没有在我的家庭掌权？有没有在我的住的社区掌权？ 这是所以神的国就这样彰显出来。这是整个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完成这个使命，因为起初的亚当把神的国给放弃掉，现在主耶稣要回来把神的国重新找回来，重新的建立。这次他不是交给亚当，神自己来，神的三位体的第二位他自己来，来带着一群属于他的人。这群人不简单，都是罪人，但是他用宝血洗净了他，买赎了他。看用这句话什么，一个字叫做洗净罪，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字叫 redemption， 叫买赎，也就所以主的宝血不仅洗净我们，用这个付一个所谓的生命的代价，把我们的生命从仇敌里面买回来。所以这个叫做 redemption， 叫做代赎，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起码在那个时代说代赎，代你欠谁的，欠你要把它还清才可以。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没错，绝对对，是从旧约的律法来讲，从旧约的献祭来讲用的宝血。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主耶稣也从这帮我们买赎过来。如果单单你去圣经词典查查，这叫 redemption， 整个的也叫做 atonement， 就是这个差不多同一个观念 atonement A-T-O-M-E-M-E-N-T Atonement Redemption R-E-D-E-M 这个 T-I-A-O-M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呢，甚至包括这个你要钻进去就没完了，反正医治是在十字架上，这个 Atonement 神，这个在整个医治 Healing is in Atonement，神医治了我们。 OK， 我这样讲，这今天不是我们要谈这个，所以我只是在讲神国。所以你一进到神国的观念，你突然会对整个神的心意会一个完全，我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也会一个很大一个突破。以前我想的神的心意就教会弟兄姊妹被关进了神的教会，能够大家都喜欢这个教会，喜欢来了，然后神的心意能够教会就人大家来就人多了，然后有很多的活动。其实以前我觉得教会要不要跟外面弄在一起不一定，要不要关心旁边的贫穷的人有需要我不一定，或者教会要不要宣教，哎呀，既然有人说宣教很重要，我们做宣教好，但是我还是专心做教会，承认主权很重要啊，这个的。后来发现人家说敬拜赞美中，所以我们就弄个敬拜团。其实我想来想去，每一样事情是错的，都对，但我只是用这个来表达我所想的，就是怎么办。但是一听到开始明白 Church 不等于 Kingdom， 教会不等于神国，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是两个不能够分开的事情。就像人的身体灵魂体是不一样，但是不能够分开的，人犯罪灵就死了，然后剩下一个体跟一个魂。那魂我今天讲的这几百就心啊，就心啊，这心就是三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基本上我们就活在魂的里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体是什么做的，泥巴做的。 OK， 最先进去的是什么，是神的灵把吹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活人这个字他就开始有个叫做 soul，有灵的活人，他 become a living soul， 因为神的灵进去。所以呢，所以三个一讲我也讲太远去。灵，如果你的灵不通，跟神是通不了，是神的。OK， 那如果这个人灵不通的时候，他是怎么主导他的生活？是靠他的魂，他的魂就三样事情啊，他的意志。他的思想还有他的 emotion， 他的感觉。这是我讲了几十年都在讲这事。所以今天你要分辨一下，包括敬拜，敬拜是对谁啊？对神。那要问你是用你的灵来敬拜还是用魂来敬拜。所以我在说在礼拜六跟这个敬拜团，到底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还是用我们的魂来敬拜。用魂敬拜有很多讲究，包括灯光，包括音响，包括那个诗歌， 这都对，哪一个叫错？灯光是错吗？亮点是错吗？这个音响好是错吗？绝对不是。不过我要问的是，这些东西都进到完善甚至完美，但是如果没有灵的话，因为神是个灵，拜他要用心灵的诚实敬拜他，就带出一个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一样的地方。我跟很多灵恩朋友在谈的时候，甚至很多灵恩朋友劝我，哦，牧师啊，你要出来一边赶鬼的，那个绝对对。但是我觉得神的灵在我里面，第一个事情是我知道怎么敬拜神。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的敬拜只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不用过说心灵和诚实，我用这个做一个结束。心灵和诚实，福音派是说心灵就是你专心啊，诚实就是所谓的这个专心的时候，你诚实的讲啊，向神办需要讲，这是一种的讲法。另外一个福音派里面，这个比较是从几个观，福音派里面比较从解经讲，心灵是讲什么？心灵就讲圣灵，有圣灵的帮助，然后诚实讲到真理，所以用借着圣灵和诚实啊真理来讲，这是一个讲法，不过有点抽象。我看了这句话，我会不会花了大概上年一年时间，因为我比较笨点，所以需要很多人去只是单单了解什么叫用心灵的诚实敬拜。要我专心很难的，我不是说了几百次，你祷告三分，不要三分一分钟你就想去买馒头去，你怎么专心？坦白说，礼拜天敬拜团带我们敬拜，请问在唱，不要说刚刚上一节带我们讲，多少时候你在敬拜中，你是想到那棵树在溪水旁，还是你嘴巴直唱树在溪水旁？要操练。当我唱到树在溪水，我没有看到你们，我是看到那棵树，我看到溪水。这要操练。哎，这个操练不仅是基督徒要操练，叫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个叫做默想，叫操练，叫 meditation。什么叫思想？思想就想这东西，你不会想别的东西。你想这，你看你解这个考试想那个问题，你还会想别的东西吗？你起码先想完这条，再想下一条啊，你不会想另外一条。但我们常我们就想别的东西，所以回过台。我们真是所谓的在主的面前，所以就你需要真是要这，所以灵里面要通。所以呢，我要用这句话，在解经里面有两个，我看了好多个解经，这个刚这种两种讲法是最多的。有一个但有两个解经啊，是另外他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我大概用过这句话，借着圣灵的帮助，神的百姓会在真实里面敬拜他。在真实，不是真理而已，是在真实里面。那英文我还记得背的是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借着圣灵的能力， God's people， 神的百姓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reality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因为否则我怎么能够进到新的城市。然后圣经讲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说撒玛利亚妇人，我们拜山要拜神，在山上在有个主耶稣说你们拜的不知道。那第二个，我们拜知道，我们犹太人拜的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出来，这很好的。但是主耶稣说父是要用的拜，不是不知道敬拜，不是知道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因为父在找这样的人。父要这个字在原文字就寻找的意思，换句话说，第一个因为不多啊，所以神要找；第二个很明显，因为这才是神喜悦。比如说你去吃 buffet， 你一定是先去找你喜欢吃东西，不然太多人，这代表这是神最喜欢敬拜。神接受所有人敬拜，只要敬拜他，但是神最喜欢是用心灵和诚实。如果你能够进到心灵和诚实，有很多想，当然有需要有真理啊，需要专心啊，都包括在里面。不过知道有一样神，我说必须要有圣灵浇灌我，充满我，在充满当中浇灌了，你就进到那个真。当你想到那个活水浇灌，你感觉到那个活水涌进身上，不要只是嘴巴说活水涌进来，也不要说活水流出去。你甚至进到江歌进里面， 所以当建行牧师说跟那个敬拜团弟兄姊妹说，欧牧师注意，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时间很短，其实我没有什么，坦白说我没有期待什么结，我只是说告诉他们我怎么追求，就在等候当中，你感觉到感，没有感觉不要乱讲，那感觉我就手就张开你的手，我说用我右手拿个麦克风，你有没有这时候感觉到你右手有一个东西在你的身，你看不见，但有一个重量在你的身，你可以感觉到，用这个字叫感觉到。No,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感觉到神把衣服盖在你身上，你感觉到神灵落在这地方，你感觉到。主耶稣说的不是我说，圣灵好像什么？好像风一样，你看不见，但你可以感觉到，你就知道是真实。你看，你读圣经跟我读圣经一样，我知道的，从末在你们也应该知道，因为我读的，我们读同本圣经。为什么圣灵来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看不见呢？没有错，耶稣说你本来也看不见了，他从来到来去嘛，但风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你在那边等候，你不知道圣灵来的，或是活水从你的腹中涌出来，你没有感觉到。当我讲神的真实像什么像显现，我不是说哪一种的模式看他什么样子，是你真知道这位神在我们的当中，他是这个他的同在是一个真实，因为他是真神，因为他是活神。我们去祷告。我们为真的都恩典，都恩典，我们得救是恩典，他乐意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是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到心愿当中都是恩典，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现在感谢的时候，我们在主面更多的渴慕，不是渴慕多一点的了解，你要渴慕与这位神面对面，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宝贵。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咱们向我们感谢你的大点小小小小小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带心的，求你恩待让我活在心的，求你带领我让我走在心的当中。主啊，我仰望，我仰望，我仰望。哦，神啊，因你我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感谢赞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接着呢，透过你的独生子，爱子不仅把我们的罪洗净，要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你家中人。如今借着圣灵不仅重生了我们，也借着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不仅有了儿女的名分，也让我们活出儿女的样式来。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投靠你，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主啊，就继续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的当中，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你。主啊，引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